安。我们每个主日能够在神的殿里相聚是一件很美的事，是神的安排也是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也谢谢刚才新的弟兄修理姐妹跟 Alan 的在主前的侍奉。那我们呢，在主日的哥林多前书的讲道系列是从四月份底开始的，目前进行了大约有两个月了。那在这个期间呢，我好像在讲道的时候呢，一直在讲教会里分党纷争的问题。那在座若是有不知情的的人呢，还会以为我们教会现在呢一定有一个很严重的内争所以呢牧师才会在礼拜天的时候讲道的时候一直在讲不停地在讲这个主题。那其实呢，不是我们教会现在有纷争，而是呢在2000年前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在哥林多教会的内部有纷争，而且呢这个问题一定是非常严重所以呢保罗才花了那么多的篇幅来讲。那保罗讲这个道理的方式呢，他不是一直用重复的话，他乃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信徒们呢不应该为了支持教会中不同的传道人而纷争。那在他从不同的角度解释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不同的真理。那这些不同的道理呢，就可以帮助我们今天的信徒。比如说在前面第三章保罗提到说，人的功臣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那这一节经文呢，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我们所做的工作所得的成果而得救。因为这里说即使功臣被烧的人的人呢自己却要得救。那不但是哥林多前书这里，我们也从圣经其他地方看到得救完全是本乎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但是呢，在明白了这个得救的道理之后，我们应该会发出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就会愿意尽心侍奉赐我们恩典的这位神。那这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理所当然的表现，就像罗马书里十二章第一节所讲的一样。而且呢，哥林多前书这里说呢，人的功臣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以前我也解释了受亏损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是因为这个要将来见主面受不受亏损要得到神的奖赏，得到主的奖赏，所以我们在今生呢侍奉主的时候要尽心就是呢也是就是为一方面是回应神的恩典，一方面也是为了要在末日见主面的时候不会后悔辜负了神的恩典，更不会为了得不到神所预备要给我们的奖赏在那时候悔不当初。更多教会那时所有的内争的问题呢，我们教会现在没有，那我们就为此感谢神。但我想那些能够导致内争的因素，像是骄傲自夸，像是不够成熟等等因素呢，在我们当中可能还是存在。所以呢，哥林多前书前四章的教导还是对我们有益，可以拿来做我们的借鉴。那现在呢，我就很快的把过去几个月主日时候哥林多前书系列所列的主题来回顾一下，看看呢保罗当年是如何来教导有关于教会内部纷争的这个题目。这张投影片呢是从教会网站上下载的，我们要谢谢教会的网站的同工每一个主日都将讲到的内容上载，而且呢把讲到的题目圣经的经文都列个表像这里一样让人一目了然我们看到教会里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岗位侍奉，我们就为每一位的同工他们的侍奉来感谢神。 那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啊，这一开始啊，我们下面就跟着就这个啊，过去几次讲到一个一个来稍微的介绍一下。那从一开始的时候啊，就前面从一章到一到九节，那保罗呢，先为哥林多信徒在基督里得到恩典而感恩，然后呢，在第一章的下面，他很快的就指出来他们当中有分党内争的情况。他们呢各自支持啊保罗啊、亚波罗啊，还有基法，就是彼得等不同的领袖。那保罗呢就劝告他们不要在基督里啊分门别类，而要合一。那在下面呢，第一章的下面，保罗说他自己所讲的内容不像啊当时在希腊到处游行的演说家啊，我们已经提过这个叫 Sophist 啊，不像他们一样。那些人呢是上传啊，或用好的口才讲世人所喜欢听的人生哲理。但保罗选择不像这些游行演习演说家一样，保罗呢决心啊专注耶稣在上十字架拯救啊世人的道理。虽然这个道理啊可能很多人不爱听，但钉十字架的基督实在是彰显了神的智慧啊跟能力。那在第一章的最后，保罗继续这个神基督，这个基督是神的智慧的这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呢是保罗下定决心要传讲的中心信息。那到了第二章，那保罗就把他教导的重点呢啊从基督转到圣灵。他解释呢为什么很多人都听过啊，有关基督上十字架的福音，但在他们之中呢，对于福音呢，这个听到的福音呢，就会有不同的反应。那保罗呢，解释这个不同呢，就是因为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呢，让那些接受福音的人，让他们认识到基督钉十字架的意义。那这些人因着圣灵的感动呢，就认识了神的智慧。那至于其他人呢，没有接受的人呢，他们可能在世上是有权有位，但是呢他们不能了解为什么基督要钉十字架，也不了解啊这是神的智慧的彰显，他们就不能接受。这是第二章。到了下面到第三章，保罗呢又从神的智慧这个话题转回到啊这个哥林多信徒纷争的焦点，就是他们基本的原因。这个原因呢就是他们各自拥护不同的传道人或属灵教师。那保罗呢现在要把这些传道人的责任身份及功用讲给信徒听。他说啊属灵的教师就像是耕种农作的农夫一样，农夫需要努力从事栽种浇灌的工作，但终究呢是农作物生长的呢还是神。同样的，在教会里属灵的教师呢需要尽心的努力的带领信徒，但终究还是神使信徒的生命成长。那下面这从第三章第十节开始，保罗是用另外一幅图画啊，就是盖房屋的图画来描述属灵教师的功用。他们像是盖房子的工人，他们要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信徒。然后下面保罗说信徒不是啊被传道人，不是被教会的传道人所辖管，那那些传道人呢或属灵教师反倒是，这里说全是你们的，反倒是为信徒服务。因为呢不论是信徒也好传道人也好都属于基督，那传道人呢为了基督就愿意来侍奉啊信徒。到了下面第四章，保罗开始讲到自己，他讲到自己侍奉的心态。那神呢是要他做忠心的管家，他就忠心的侍奉。啊，知道呢，到了末日见主面的时候，他跟其他每一位信徒都会要在主的面前被审判，在那时候，忠心的管家就会得到主的称赞。啊，保罗呢，并且说呢，在今生呢侍奉主的道路不容易，他自己就是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吃了很多苦， 相比之下呢，哥林多信徒在教会里从事纷争，他们学习世人争权夺利，想用世人的聪明及能力在人面前得人的荣耀，并且对自己的属灵状况呢感到自满。那保罗就劝他们转回，劝他们不要效法世界，而要效法他跟亚波罗侍奉的榜样，也不要他们自满。那总言而言之呢，哥林多前书到此为止，若是我能试的啊，把这个前面这四章保罗的教导啊做一个小结，那我会说呢，保罗是要当年的哥林多信徒啊及今天的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智慧，以及呢耶稣十字架的救恩，以及圣灵所带来的新领悟及新视野，也认识到呢我们在基督的身份地位和盼望，并且能看清世人所追求的东西，就愿意呢尽心尽力在今世呢侍奉主耶稣，愿意学习保罗的榜样，为了传福音而牺牲自己的好处。在他看来，我们所提到的纷争的问题，哥林多教会的内部纷争，其实这是一个表面的现象。保罗真正盼望是他们能够认识基督，认识神的福音，也知道呢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和动机来侍奉神、侍奉人。他们若能听懂这些话，他们自然就不会在教会里从事纷争了。那保罗当年跟哥林多信徒所讲的道理呢，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位信徒啊都应该注意的、注重的真理。好，刚才是一个很快的、简短的回顾。那就回到今天的经文，在今天的经文中呢，保罗继续的向哥林多信徒表明他自己侍奉的心态。他的心态不只是为了啊向上帝交差。他乃是真心的关爱那些信徒，就像父母关爱子女一样。第十四节的一开始，他说他写这话不是叫他们羞愧，乃是警戒他们。那首先我们看这里开始的这话，那这话呢，应该就是前文中提到的保罗劝他们的话。保罗劝他们是要效法他自己的榜样，不要自满这些等等这些话。那但是他说他不要叫他们羞愧，乃是警戒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羞愧跟警戒有什么不同呢？那我呢，我不知道你们，我看到警戒呢，我会想到警告就会以为呢警戒比这个比较呢使人羞愧在语气上呢更强烈，那就对这整句经文就看不懂了，就觉得保罗呢在 这里呢这话呢有点讲不通怎么会对亲爱的儿女呢说话更严厉呢？其实这里的警戒，他的语气呢是比使人羞愧来得温和。怎么说呢？在圣经其他地方原文中警戒的这个字呢，这个动词呢通常翻译为劝诫像是在使徒行传保罗呢向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他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那在这里呢就是把这个字呢翻译成为劝诫，劝诫的口气听起来就比使人羞愧来得温和一些。劝诫是要用善意的表达的方式是来使人改正，而使人羞愧反倒比较严厉。使人羞愧是呢对于劝诫不听从的人下一步所要采取的行动。举个例子，像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记载，他说呢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要他自觉羞愧。 意思呢，就是不听劝诫的人才要叫他羞愧。另外呢，在哥林多后书啊，对不起，耶路撒前书的后面啊，第六章啊，保罗指责他们啊，在那里的信徒呢，他们为了一些在跟教会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些的纠纷，他们居然不在教会里解决啊，居然呢告到外面，教会外面的人向他们啊，在向教会外面的人呢提出诉讼。那这个在那个时候呢，保罗呢对于他们所做的这些事呢非常的气愤，所以呢他就语气就比较严厉，他就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五节说，他说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啊，羞耻就跟使你们羞愧一样的意思。所以呢是看到呢，是当一个人屡劝不改，或是在他做了很不合理的时候，很不合理的事的时候，那其他的信徒就有责任让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羞愧。但是在第四章这里，保罗写信的语气呢仍是温和的，他仍是在劝解他们，而且他说他是以父母对于子女的心态向哥林多信徒说话，他不要他们羞愧失去了自尊。因为保罗教导的重点是在于还要责备信徒的错误的行为，而不是要伤了他们的人格。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当父母的人，有时候我们对子女呢若是说话不注意的话，我们也可能让他们羞愧，让他们失去了自尊啊。比如说啊，假如你的孩子啊有一天啊把一个成绩单拿回来了啊，上面是80分，那有的父母呢就可能说，怎么就80分，这么笨。那这样的说法呢就是让子女羞愧，而且呢会失掉自信。因为他若是真的笨的话呢，他就永远没有办法改善了。但是若是父母这样说，哎，怎么就80分，是不是这次考试前没有好好准备呢？下次要记得注意，要事先好好的花些精神来准备哦。那这样父母的责备呢就不会伤了自己的自尊，也让他知道以后如何能改进。保罗在这时候他的语气也是这样，他告诉信徒，他们当知道自己因神所赐的恩典而具有的荣耀的地位。那当信徒有了这样的认知的时候，他们就能不再像以前一样的以世上的外面的荣耀为生活的目标，而是因看到在主里的荣耀而会有不同的追求。那保罗对待哥林多信徒就像父母关爱子女一样，他在第十五节说学基督的啊，说呢学基督的，你们学基督的，就是说在学基督的人里呢，也就是说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呢，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那这里的一万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不是真正教会的一万个师父。那保罗的意思是说呢，愿意当师父的人比愿意当父亲的人啊多得很多。那我们就会问，什么是愿意当师父的人，什么就是愿意当当父亲的人呢？首先我们要看看这个师父的意思啊，在中文里呢，师父是传授知识记忆的人，那跟老师的意思呢颇为接近啊，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的王宫里，或是在富贵人家里啊，就会为了子女呢个别教学呢，请了一些私人老师，那这些老师呢也称为是师父啊，这是在中国。在西方呢，在第一世纪的希腊社会背景中呢，也有类似的啊私人师父，但希腊人的师父啊与中国的私家的师父的性质与职责又不完全相同。在当时的希腊的啊富贵人家里，主人呢会选一些啊会选一位或一些奴隶啊来担任师父啊， 那负责呢照管主人的儿子啊，特别是就是男孩子，那照顾他们的生活、学习跟品德。有的孩子们上学的时候呢，跟着去啊，当保镖，并且在孩子们学习的时候呢，拿根棍子啊，坐在旁边监督。啊，今天呢，若是有机会啊，看到古希腊时代遗留下的一些古物，像花瓶，在花瓶上就有些图案啊，这是一个图画，你就会在花瓶上外面看到孩子们那时候啊学习的图画。那在图画中显示，这是老师，你看拿一张东西交给孩子，他就坐在那儿讲，那学生呢就站那儿听，后面这个人呢是谁呢？就是师父啊，他就呢拿根棍子坐在那边啊，在后在看着孩子们学习。那据学者研究呢，当时呢这些师父们啊，在那个主人的儿子啊不听话的时候，会经常的用那个棍子啊，严厉的管理他们，使他们感到羞愧。那保罗在这里呢，是用一个希腊的师父的这个象征来描述当时教会里很多人都想当师父，想管辖管啊，并处罚其他信徒。那这些师父的侍奉心态，只是为了向上帝交差，只是为了履行一个责任，而不是真心的关爱信徒。那保罗的心态不是如此，他乃是像父亲一样的关爱关心信徒。啊，之前他第一次到哥林多的时候呢，他是经由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像父母生下儿子一样，给了那些原来不认识基督的人有了一个新的生命。那现在呢，他仍旧像一个父亲一样，不管子女多么悖逆，他仍持着爱心来劝导他们。那这样说来呢，当师父做故工的心态呢，与做父母真正关心人的心态呢，之间差别是很大的。那下礼拜我刚才那个祷告也说了，我要回到从前生长的台湾。那最近呢，也跟着因为这个原因呢，也跟了一些还住在台湾的小学同学有了联系。那我就想回想到我小学的时候啊，在我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的班上啊来了一位新的班导师。那这位姓翟的老师，他可真不是啊教书混饭吃，他可真是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学生的身上。他不断的是用各种鼓励的方式让学生们愿意学习。每当我们那时候我们那班全班的成绩啊平均起来有进步的时候，他就在中午的时候，他用讲好听的故事啊给我们听啊，当作奖励。那些故事内容我到今天还记得啊，你看多少年前了。那这位翟老师呢，还请成绩有进步的学生同学呢到他家里吃饭，用来当作奖励，真好像是把我们当作他的子女一样。这样认真教学关心学生老师，我真是一生啊就只见过这么一位。而且翟老师也不只是对我们班好，他对于他教的每一班学生都是一样。那前几天我有准备讲到的时候，我就上网用翟若佩老师的名字，用 Google 谷歌搜索一下，居然能看到四五位我都不认识的他过去的学生都写文章来纪念他的教学。你想想，这是一个小学老师啊，有这么多人纪念，可见呢，特别尽心的老师，就算是小学老师，只要他对学生有父母的心肠，他的影响还是与其他一般的老师有很大的不同。那保罗呢，就是这么一位尽心的老师，他尽心的程度已经到了把他所照顾的信徒当作儿女的地步。那在第十六节，保罗说，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他自己有为父的心态，他也希望子女能效法他的，不但效法他的行事为人的模式，也效法他侍奉的心态。若 是我们知道保罗生平，就知道他原来是怎么样的反对传耶稣基督的人。当有一位名叫史提凡的门徒为主殉道，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保罗还很那时候还很高兴的在旁边帮那些打史提凡的人的忙。可是后来基督亲自向保罗显现，使他的生命完全的翻转过来。现在呢，他的生命是建立在十字架的道理上。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当年呢，是保罗因着保罗所传的福音而得到了新的生命，就像是被他所生的一样。因此呢，保罗也劝他们效法他自己生命的榜样，就像父亲希望儿子效法 他一样。而且呢，保罗不是骄傲的说你看我多好啊，你们要效法我，你们都要学我，他乃是这里看是求啊，就劝他们效法他。效法他什么呢？效法他如何的谦卑来舍己，效法他愿意为了基督而做一些看世人看为愚拙的事，也效法他在前面经文中所说的，上次我们提到的以善报恶。其实我们真的想，保罗呢不是要信徒呢把他自己当作最终效法的目标，他乃是要他们效法基督。在后面啊，更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基督的谦卑舍己啊，是我们信徒最终效法的榜样。那下面在第十七节，保罗说他为父的心肠啊，已经有了果子啊，有了成果。那果子呢，就是一位叫做提摩太的人。那记得在今年母亲节的时候啊，我也曾过讲过提摩太啊，有他的生母啊，跟他的外祖母帮助他从小认识神，认识上帝。但是呢，从认识基督的角度而言呢，是保罗把福音传到提摩太的家乡，也是呢，保罗把提摩太当作在福音里所生的儿子啊，就像保罗把格林多信徒看作儿子一样啊。比如说呢，在那个格林多后书啊，在这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封书信的开头，他就称提摩太为我亲爱的儿子。所以提摩太跟格林多信徒同是保罗的儿子，但他们之间也有不同之处啊。提摩太可以说是一位模范儿子，他是得到了保罗侍奉心态的真传。所以到现在哥林多的教会出了问题的时候，保罗自己一时不能分身，他就先打发提摩太啊去哥林多，看看他是否能解决他们之中的问题。那保这里呢是十七节这里保罗说啊，他已打发提摩太去。那这已打发啊，这个已就是过去的事，在原文中用的是过去式，所以可能提摩太在保罗写信的时候已经上路往哥林多去了，但也有可能保罗在写这封信时候才派提摩太前去。那为什么保罗不用现在打发，而用已打发这过去式呢？这就牵涉到这个圣经原文的一些文法。这是因为呢，在哥林多前书啊，对不起，在哥林多信徒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呢，这个保罗打发提摩太的行动呢，对于他们而言已经成了过去发生的事。他是从收信人收到信的时态来写这里来叙述这件事。那但是呢，无论是提摩太是什么时候出发，是已经出发了也好，还是现在要出发也好，那保罗说呢，当提摩太到了那里的时候，他必定会提醒信徒要纪念保罗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怎样教导人。那提摩太去了以后呢，他不一定是用言语来提醒众人，他可以用身教的方式 像保罗一样的行事为人来做榜样，也像保罗一样用谦卑为父的心肠在他们当中侍奉，让更多信徒可以模仿他们的榜样。今天啊，在我们啊各位当中有许多像保罗跟提摩太一样是属灵已经成熟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呢也都可以效法保罗及提摩太牧养这个哥林多信徒的榜样，我们也可以用一个父母劝诫子女的态度来带领我们周围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不要像刚才那个图片看图片上的那古希腊时代的师父一样，只知道严厉的惩罚他们所带领的年轻的孩子。那我们若是像那些师父一样存着他们的心态，那我们通常只会注意到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所带领的信徒的外在表现，而没有花时间去耐心的探索那个人的内心，就不会慢慢的从内到外使那个人改变。其实这种为父的心肠呢，用这种为父的心态来带领其他信门徒的方式呢，也可以成为一种新的个人传福音的方式。记得去年啊，有一季成人主日学啊的专题班呢，是由李云雪弟兄啊跟我带领。那时候呢，我们是根据两本书来讨论一种啊新的传福音的观念。其中呢，有一本书的书名啊叫做啊《传福音的重思》，英文是 Reimagining Evangelism。那在这本书呢，作者比较两种传福音的方式。他说，过去传福音的方式呢，是像一个推销员来推销货品一样。怎么推销呢？就是把福音的内容在一个很短时间内啊向人传讲，希望那人听了就立刻相信。那人若信了主，那么传福音的人啊，他的任务啊就完成了，他推销的任务就达到了。那么这种传福音的方式有什么缺点呢？缺点就是传福音的人通常呢缺乏后续的跟进啊，使得人虽然说是信主了，觉知信主了，但是呢他之后没有人照顾，他自己呢不能独自成长，所以呢可能到了后来就不信耶稣了啊，这是第一种方式。那在这书中呢，作者提出了另外一种方式，不是推销员，而是呢把那个要传福音的人呢像是一个旅行向导一样啊。你们不晓得以前有没有做过那个旅行，那在坐游览车的时候有一个向导一直在一路介绍啊各地的风景。那旅行向导啊这样传福音的方式呢，就是陪着啊被传福音的对象走一段信仰的路程。那传福音的人呢，先要啊跟那个对象建立一个朋友的关系，与他生活在一起，甚至呢把自己的一切包括长处短处都向传福音的对象透明，让他知道你是怎么样的基督徒。那知道了以后，他就会对你产生信任，然后你在一个适合的时机把福音传给他，并且呢在他信主之后继续的陪伴他。这样当一个像一个旅行向导的一样的传福音的方式，就不只是在传道理或知识，而是把你自己啊在认识福音之后啊所这个生命啊都能啊告诉给他，让他知道把如何过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也介绍了出来。那这本书的作者提到啊，其实你说看圣经新约圣经的福音书的话，你就知道耶稣教导他十二门徒也是用这一种旅行向导的方式。耶稣与门徒生活在一起有三年之久，长期的成为他们效法的对象。因此 我们若是带领别的门徒，也可以试着用这种旅行向导的方式。啊，当然，我们不是像耶稣一样，是一个完全的旅行向导，我们不是一个完美的被效法对象，我们会犯错。但即使我们不完美，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会悔改。那这个悔改的过程也可以成为让人学习的榜样。那总之呢，我们当中属灵的啊成熟的弟兄姐妹啊，巴不得我们都能认识到我们自己也有啊带领建造新一代信徒的责任。我们可以试着学习保罗，学习他有那颗为父的心，学习他如何的有耐心的去带领我们周围下一代的基督徒。那在下面啊第四章的最后几节中呢，保罗指出在哥林多教会里啊有一些自高自大的人。那我想呢，这些人呢极可能就是啊在他们当中制造这个纷争的人。那这些人啊看到保罗的信中说到他要差派提摩太去，就以为保罗自己啊不会去，他们就以为不会那个有像保罗这样有权的人到他们中间来纠正他们的。但是在第十九节保罗说，不是他不会去，而是呢主耶稣还没有指示他马上去。一旦他完成了主耶稣现在要他做的事的时候呢，他就会到哥林多去。他也要告诉那些自高自大的人，他们是靠着口才在教会里说一些大话来制造纠纷，觉得自己很有办法，但是他们没有像保罗一样有使徒的权威。这使徒权威不是靠着会讲话就可以得到的，而是要靠着主耶稣自己的呼召及赐予。刚才说过，保罗原来是反对基督的人，但基督选召了他，使他改变，也差派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的权能是来自于神，而不是来自于他自己。而且一位有基督所赐权能的使徒，他不会啊只是一位高高在上啊指挥别人行事的使徒，他也不只是一位让人看了都怕的使徒，他乃是一位谦卑的侍奉众人，甚至为了别人好处牺牲自己的使徒。啊，讲到全能，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最有全能了啊，他比保罗有全能多了，而主耶稣基督却是一位最好的谦卑侍奉众人的榜样。他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这里讲到谦卑，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听过一个名词啊，叫做仆人领袖啊，仆人领袖 servant leader。 仆人领袖这名词初听之下好像有点自相矛盾，是不是？怎么又是在下的仆人，又是在上的领袖呢？其实以仆人的姿态来侍奉众人的领导方式，是一个最理想的领导方式，而且这个方式是根据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跟榜样。这方式呢，也是保罗当年侍奉时所用的方式。那在第21节，保罗就警告这些自高自大的人，他说，你们愿意怎么样的？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保罗愿意像一位父亲一样，以温和的态度劝人悔改，劝他们不要继续的破坏教会的合一，而呢专心的在基督钉十字架的道理上追求。但若这些人硬是不肯悔改，保罗告诉他们，他的确有使徒的权柄，他可以用这些权柄管教这些人，让他们得到应得的惩罚。那我们看到当年的保罗有为父的心肠，他循循善诱啊，劝诫 哥林多人回转，非到必要时，他不愿意使他们因自尊心受损而感到羞愧。他对待哥林多信徒不是像古希腊的师父一样，在古希腊师父在他们犯错的时候就快快的严厉的责罚，保罗乃是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用尽一切方法使他们回到正路之中。但对于执意不改的人呢，保罗还是会用十四权能来管教他们。那今天在我们当中啊，若是有刚信主不久的人啊，就请你看到保罗是怎么样来侍奉神，他怎么样的因为效法基督而有这样为父的心肠。就可以看到呢，耶稣基督的恩典及怜悯如何的在当年使保罗改变，使他变成这样的一个人。那今天呢，耶稣基督的恩典也能够使你改变，使你愿借着呢与基督亲近，而呢使你的新生命能够一天一天的继续长大。那至于我们当中啊，也有信主比较久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我也请你们呢想到啊，你也有造就啊其他比较年轻的信徒的责任，也请你效法保罗，像父亲一样的带领培养你周围年轻的信徒。就愿我们在这个教会里，我们在基督里能够彼此造就啊，不管我们在属灵道路上是在前还在后的，我们都学习彼此造就啊。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的经文中，你让我们看到保罗他侍奉你的他的为父的心肠。我们就想到天父，你也是像父亲一样的宽容我们，当我们犯错的时候你怜悯我们，你继续在用圣灵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悔改。我们也感谢你啊，你也在教会的历史上，在过去啊，有差遣了像保罗一样的属灵前辈，在今天你也在我们当中啊，在我们教会费城华人基督教会，不管是从前或者现在，你也差遣了一些属灵长辈在我们周围带领我们，劝解我们，引领我们与主更加前进亲近。主啊，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愿意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就求你啊，继续的以慈悲的心肠怜悯的心继续的带领我们，也改造我们，我们当中特别是一些我们在我们当中属灵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你也赐我们有像保罗像你一样的心，让我们有这个心愿意去关怀我们周围其他的人其他的信徒。就求你听我们祷告，也让我们的心愿能够成就，以帮助我们。我们将祷告感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